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通电话，讨论贸易和朝鲜问题。
星期二，美国包括西维吉尼亚州在内的四个州为今年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举行初选。
中国不买美国的猪肉，美国的农民很难再找到新的买家。
中国对美国猪肉加收关税并加大检查力度。美国之音记者带您到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州爱奥华，了解当地对中国做法的回应。5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今天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白宫的国安顾问说这也传达了信息给朝鲜，而美国国务卿正抵达平壤。金正恩意外地再次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习近平见面。川普总统星期三一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除了谈到朝鲜与贸易话题之外，也谈到了伊朗核协议问题。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个5月8号星期三下午2点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外交厅当中他说呢，这个2015年美国跟其他盟友一起来签订的这个所谓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就是俗称的伊朗核协议，是一个很糟糕的协议。他说呢，这个非但没有办法阻止伊朗的核项目，而且呢也没有规范到伊朗不准来资助这个恐怖主义等等其他的项目。那么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说就算伊朗真的100%全面遵守了伊朗核协议，也还是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有朝一日会获得核武器。因此呢，川普总统之后就宣布了说他要退出伊朗核协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川普总统怎么说。
Consultations. It is clear to me that we cannot prevent an Iranian.
在与这些国家协商过后，我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下这个协议的腐化结构下，我们无法阻止伊朗核炸弹。伊朗协议在核心上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在短时间内，这个世界上领头赞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即将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至此，我今天宣布美国将要退出伊朗核协议。
I am announcing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Iran nuclear deal.
是的，那么在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就来到了白宫的记者室当中，向记者们进一步说明这次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一些细节。那么他说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呢，原本已经暂停实施的一些制裁立刻全面生效。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川普总统今天签了这个备忘录，从今天开始呢，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公司都不准再跟伊朗签订新的合约或是协定。那么呢，以前旧的这个合约呢，则会在视这个个案的情况，在90天之内或者是在180天之内逐步的失效。而至于实施的细节呢，将会在财政部的网站上公布。那么呢，川普总统今天他说他跟欧洲的盟友讨论过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欧盟部分的很多领导人其实是不赞成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包括这个才跟川普总统通过电话的法国总统这个马克宏。那么此外呢，在2015年来推动签订这个核协议的前总统奥巴马也此刻发出了声明。奥巴马总统认为说呢，这对于与朝鲜来谈论无核化恐怕会有不良的后果。那么奥巴马总统的声明是说呢，他说现实是明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确有效，而我们的欧洲盟友、独立学者还有当今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都抱持相同意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美国的利益，这个协议大幅度的推迟了伊朗的核项目，而伊朗核协议呢，彰显了外交手段所能够达成的。这当中对于该政权的核实与检查，正是美国应该要对朝鲜来做的。在我们期待对朝鲜的外交斡旋能更成功之际，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冒着失去一个与伊朗的有成效的协议，而这正是我们与朝鲜要来追求的。那么除了奥巴马总统之外呢，白宫记者们也都注意到了伊朗核项目的这个 议题与这个朝鲜的核议题的相似之处。因此呢，今天就有这个记者问这个国安顾问博尔顿说，这个川普总统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么这传达了给现在正打算要无核化的朝鲜一个什么样的讯息？那么对此博尔顿说呢，这传达的讯息就是川普总统要的是一个真的协议 ，a real deal。那么至于这个是否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就是说美国即使签了一个协定，国际协定，但是呢，一旦国内的政治改朝换代之后，就有可能会生变。那么对此呢，博尔顿则是认为说，如这并不是第一次美国退出国际协议，如果一旦国际的形势发生了改变，或是这个协议本身有缺陷的话，美国就可以选择退出。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是这个伊朗核协议协助谈判以及签署的一方，包括伊朗、俄罗斯、中国、欧盟以及美国。那么现在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刚才才宣布说呢，还会持续的跟其他在核协议当中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一起合作，来确保核协议的这个完成。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也告诉白宫记者说，今天早上星期三的早上呢，川普总统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通电话的时候，除了谈到朝鲜议题跟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之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我们看到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完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也讲到了国务卿蓬佩奥也正在抵达平壤。那么之后呢，博尔顿也说，没有错，这个蓬佩奥现在呢可能正在落地在平壤的机场上。那么他则说呢，是否这蓬佩奥此行的任务除了要协商川金会之外，也要在川金会之前带回三名仍然在朝鲜的美国人质。那么对此呢，这个博尔顿则是不愿意多加表示。那么也知道川普总统预计几个星期之内就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么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他也讲了时间地点都已经确定了，那他也说了蓬佩奥已经去了平壤。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At this very moment, Secretary Pompeo is
当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前往朝鲜的路上，以准备我即将和金正恩的会面。我们已经部署了计划，也正在建立相关的关系，希望能签署一个协议，也希望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协助下，能为所有人建立一个繁荣和安全的未来。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发文了，也就是讲到说呢，今天早上8:30，我将跟我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通话，主要的内容是贸易问题，而在这一方面呢，会有好消息，跟朝鲜问题，两国的关系以及信任正在建立。那我们知道呢，这也是中国的媒体突然宣布说，并且发出了这个视频与照片，说这个习近平与金正恩在大连见了面之后，川普总统突然宣布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那么在白宫呢，在今天的星期三的中午呢，也发出了正式的声明，针对两人的通话内容。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总统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对双方都有利的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最新的发展以及习主席今天与金正恩的会面。川普总统以及习主席同意对朝鲜持续进行制裁，直到其永久性的解除核武以及导弹项目的重要性。川普总统重申，他确保美中之间贸易以及投资关系的平衡，以及造福美国企业以及工人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谈论了很多的话题，包括了美中贸易，还有包括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及金正恩的会面之外呢，还有川普总统今天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中国在其中其实也是参了一个角色。所以看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呢，恐怕还会继续下去。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中贸易摩擦升温，中国近期加大了对美国进口的产品的检验检疫。路透社报道称，加强检查从美国进口的猪肉是中国在本次贸易摩擦中的最新举措。路透社援引进口商以及业界人士的话说，中国海关现在会打开所有的美国进口猪肉的货柜，每一个货柜都会抽验，而且以前呢是随机抽取部分货柜来检验。那么这样像新的做法会大幅延长猪肉停留在港口的时间。中国最近是公布了加强对进口自美国的农产品的检疫措施，其中就包括美国的苹果还有原木。那么此前呢，在四月初，中国也是宣布对自美国进口的猪肉加征25%的关税。
中国对美国的猪肉加收关税，并且加大了检查力度。美国之音记者带您到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州爱奥华州，看一看当地对中国的做法是如何回应的。下面请记者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是，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爱奥华州立大学的农业与生命科学院。我们知道爱奥华呢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州之一，这里的大豆产量呢占全国的前两名，而肉猪的数量更是占到全美国的四分之一，是所有的州中最高的。那么中国对于美国的猪肉加收25%的关税，对这里的农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就此采访了经济学院的教授张文栋。那他认为呢，农民是价格的接收者，所以对他们的打击呢是最直接的。他认为在短期呢，农民在收入上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失，但是这样的损失在长期是可以被部分弥补的。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短期来说，中国不买美国的猪肉，美国的农民很难再找到新的买家，尤其是因为中国买的这一部分产品是猪下水为主，50%-60%中国买的猪肉的产品是猪下水，所以这一部分的产品只能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其他的买家，所以美国的研究是认为大概每一头猪会有6-9美元的损失，但是长期来说，由于中国买的量并不是特别大。大概只占出口的10%，美国出口的10%，并且美国又有一些新的市场，尤其是韩国，并且中国在其他方面的这一部分影响，比如说像大豆和高粱，对于养殖业来说，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饲料价格有可能会下降，所以长期来说，如果我猪肉的价格下降的话，美国消费者对于肉类的那个消费量有可能会增加。
我们知道爱奥华州呢是共和党的票仓，在2016年也帮助川普总统赢得了大选的胜利。那有人就认为呢，中国拿美国的农产品下手，就是要针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以给他形成政治上的压力。但是张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根据以前的历史分析的话，好像不是这样，因为2009年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对于中国的轮胎收关税，然后最后中国反制的时候也是选择了一个农产品，选择的是鸡肉进口，主要是鸡爪子，所以这一次也是，在猪肉之前，中国反制美国的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板的时候，也是选择了高粱，所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农业是极少数产业里面产品比较少，就总共只有10几种产品，但是它涵盖的这个贸易的顺差，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又比较大，所以中国一般来说在选择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我要在你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影响。
听完了学者的看法呢，下一站我们会带您到爱奥华的农场上，听一听农民们是怎么说的，看一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请您继续关注。
好，感谢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
由美国创立的绿色建筑认证体系 LEED 被认为是建筑环保评估行业最有影响力的评估标准。 LEED 的认证呢，在中国也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青睐的一块金字招牌。如今这样一个评估体系正在试图把它的评估从绿色建筑扩展到绿色的城市。那么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华盛顿的新闻中心介绍有关的情况。许宁您好。
主持人好。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1998年设立了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体系，英文简称为 LEED， 目前已经推出了4套的评估标准，这是用量化评估的方式评估建筑的环保节能程度和可持续性。第一个获得 LEED 认证的中国项目是北京的中美21世纪合作发展协会办公楼。截止2017年的8月，中国累计的 LEED 认证面积已经超过了4800万平方米，是美国本土外最大的 LEED 认证市场。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2016年底推出了 LEED 城市认证体系，希望把在绿色建筑领域取得的经验呢，推广到更大范围的区域，评估城市、区县和街区的综合可持续性表现。 美国首都华盛顿2017年成为了这个项目中第一个获得 LEED 白金认证的城市。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说，这认可了华盛顿特区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中包括增强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推进清洁能源的创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宜居水平。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的高级顾问马克·金斯伯格正在试图把 LEED 城市认证在中国推行，他也曾经长期担任美国能源部的高级官员。有关这一认证项目的进展，金斯伯格今天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回答了美国之音的提问。
我们才刚刚在中国发起 LEED 城市认证项目，获得了很好的回应。很显然，新的事情一开始总是很难做。我们也在试图建立信任，让参加这个项目的城市知道他们的数据是保密的。一些城市担心，如果评估结果说他们浪费，就会让他们很难堪。我们会为这类信息保密，所以我们正在建立关系。
是，除了华盛顿特区之外呢，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也取得了 LEED 城市认证。意大利的城市萨瓦纳、美国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以及韩国松岛新城也通过了预认证。绿色建筑委员会的金斯伯格说，因为中国的城市规模巨大， LEED 认证在中国的LEED 城市在中国的认证过程是以城市的区为单位进行的，而北京的新国际机场和海南的三亚机场也正在筹备加入这一认证评估。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宁的报道。
美国纽约州检察长施奈德曼周一宣布辞职，此前四名女子指控他对其身体虐待。星期二，美国包括西维吉尼亚州在内的四个州为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举行初选。美国校园发生的两件事在留学生和华人社区引发不小的风波，某些华人和留学生的民族主义神经为何如此敏感？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星期三早上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讨论朝鲜与贸易话题。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8号再次密访中国，在大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中国近期加大对美国进口产品检验检疫，来自美国的猪肉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纽约州的检察长周一宣布辞职，此前四名女子指控他对其人身虐待。民主党人艾里克·施奈德曼自2010年以来一直担任纽约州的检察长，并且打算竞选连任。美国《纽约客》杂志星期一发表文章，内容是四位女性称他们在与施奈德曼交往时遭受了非自愿的身体暴力。施奈德曼发表了几项声明，否认打过任何人或者参与了非自愿的性行为，但是他的辞职声明表示这些指控将有效地阻止他履行公职。施奈德曼一直高调地支持我也是反性攻击和性骚扰运动，包括对娱乐界知名人物哈维·温斯坦提起诉讼。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18年最新版本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榜，前四位都是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被认为比美国总统川普更具影响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普京位列其后，第三名是美国总统川普，德国总理默克尔名列第四。这个榜单的前十名分别由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组成，排名第五到第十的分别是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贝佐斯、教宗方济各、微软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尔盖茨、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印度总理莫迪、谷歌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字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根据设在丹佛的网络安全公司 ProtectWise 威胁研究与分析团队的报告，之前被认为只是实施个人行为的中国的多个黑客组织，实际上是更大的长期经营的得到了国家支持和庇护的组织。
被威胁研究与分析团队称之为Winter Umbrella 的黑客组织呢，是一个非常先进而且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该组织首要的长期任务之一呢，是与政治相关。他们的入侵游戏和技术行业的小型机构用受害者的数字证书和其他工具来攻击主要的目标，多为政治相关。
过去的主要的攻击目标包括西藏和中国记者维吾尔族和西藏活动人士、泰国政府还有主要的技术机构。
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星期一晚上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参加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晚宴时表示，澳大利亚和美国必须在军事方面更上一个台阶，因为中国不再惧怕美国了。出席这次晚宴的人包括澳大利亚高层的国防官员和美国的政府官员。布朗上将说，美国和盟国需要在军事上重新获得创新优势，以威慑中国，避免冲突。布朗还建议说，美国需要有一个可以实时连接海陆空战斗资源的网络，以灵活的、全面的覆盖战争的各个领域。
美国新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星期二对世贸组织成员国说，该组织的法官存在很大的问题，同时抨击中国在世贸提出申诉，显示北京生活在幻想之中。丹尼斯·谢伊大使在世贸组织首次召开的全体大会上表示，世贸组织的规则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些规则总体上成就了全球经济的稳定，但是他同时表示，这个申诉机构缺乏信任的情况在持续的恶化，实际上是世界贸易最高法院组成人员的法官们对于那些人员的任命，美国一直在阻止。根据提供给新闻机构的一份讲话稿，谢伊大使表示，这个系统的某些方面已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那些行使规则裁判权的法官做出的指控经常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则。 美国和墨西哥同意合作打击犯罪团伙跨界贩运毒品、武器和人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华盛顿与墨西哥外长路易斯·彼得·加赖讨论了双边和地区问题。
此前，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也强调，美国边界不对任何非法入境者开放。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派遣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到美墨边界去协助打击毒品运贩和非法移民。这一行动是由中美洲移民成群结队抵达墨西哥边界引发的。塞申斯星期一在加利福尼亚州警告移民不要企图绕过正当移民程序进入美国。
我们在这里向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即我们绝不会让我们的国家不堪重负，不会让人们以大篷车或其他的方式踩踏我们的边界。我们必须保持移民体系的合法性和完整性。
许多人认为政府对滞留边界移民的困境漠不关心。塞申斯表示，他已经派出更多法律人员帮助那些寻求进入美国的人加快申请程序。
我已派出35名检察官前往西南边界，并将18名移民法官调往边界。
美国南部边界的移民问题是美国和墨西哥高级外交官员周一讨论的话题之一。国务卿蓬佩奥说，两国将合作打击跨界非法贩运毒品、武器和人口。他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共同改善人民不断逃亡的中美洲国家的生活条件。
我们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伙伴合作，设法减少不安全和暴力，增加经济机会，打击腐败。
墨西哥外长通过翻译说，他的国家不再是美国移民的直接来源，而是一个接收移民的国家。
我们需要继续思考，优先考虑移民基本尊严的问题，无论他们的移民状况如何。
墨西哥外长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不久将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国驻美国代表会谈，讨论移民和边界安全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最近美国校园发生的两件事在留学生和华人社区引发了不小的风波。犹他州的一名白人女高中生穿着中国传统的服装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白人女孩将身穿旗袍的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华裔学生的不满。这名华裔学生批评白人女孩穿旗袍参加毕业舞会是文化剽窃，甚至将白人穿旗袍上升到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另外一件事是宾州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王一凡在一场晚会上表演了自己的原创说唱歌曲，歌词唱道，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并且点名道姓的讽刺学校的华人教授是美国人的走狗。为什么美国的某些华人和留学生的民族主义神经如此的敏感？我们今天邀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资深记者李佳佳来谈谈她的看法。欢迎佳佳。
你好，林思珍。
这个说到这个旗袍女孩这个事件啊，最近是吵得沸沸扬扬的。为什么在，实际上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华人群体，还有这边的生活的中国人之间呢，看法还是不同的？为什么是引发了这样的是截然不同的一些反应？
在美华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你刚提到的文化剽窃，或者是文化挪用，或者是所谓文化殖民主义。这个其实是有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的。因为在美国，这是一个多文化、多种族聚居的社会，人们会对于文化非常敏感，尤其是强势文化的拥有者，在美国来说就是以白人为主的西方文化，他们会对于使用其他的文化非常的小心。因为属于文化范畴的小众和少数族裔的人群，很可能就会认为，如果强势文化的拥有者借鉴或者使用了自己的特有文化，这是一种挪用和不尊重。在这里，这种文化挪用的现象大概就是可以定义为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强势文化的拥有者在未能取得共识，并且并没有真正理解对方文化的情况下，就从一个特定族群的特定文化中借用 一些特定的元素或者传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美国社会，人们会注意避免这方面的误解和冒犯，但是在中国，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件事情的相反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在当前中国的国家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实力快速上升的过程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其实都非常的希望像美国那样能够输出所谓的软实力，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化。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好莱坞电影的优势依然是难以撼动，每年几十万学子到欧美留学，因为英国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他们的教育、科研资源的优势依然实在太明显了。所以就像中国人看到其他肤色的人能够讲流利的中文会觉得很自豪那样，大家会觉得这是自己国力提升的例证。所以中国人觉得中国的文化元素能够受到美国姑娘的青睐，也是传递这样的信息，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而不觉得是冒犯。那在我看来，我觉得其实两者可能都不必。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之间相互融合是很正常的。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十几岁的高中的女孩子，她希望为自己的毕业晚会选择一件漂亮的裙子。那她觉得大红颜色有刺绣的旗袍最美，事实上效果也确实很漂亮。她和她的伙伴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和难忘的夜晚，这我就认为就够了，不必发挥的太多。任信，
就像这个旗袍事件一样，我们再来说这个滨州州立大学的这个留学生叫做王一凡的这个说唱歌曲这个事件，就是在这个事件和这个旗袍事件发生以后，就是最近传的这样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也和身边的一些同事、一些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似乎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一件事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个轩然大波了。那么特别是王一凡演唱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就是要说要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什么，这个好像这有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实际上美国人并不会把认为就是说你让别人叫你爸爸是一种这样的一种骂人的这样的一种用法，可能是在中国文化里边就是说这是一种骂人的这样的一种用法。
对对对，
但是似乎美国人并没有对在场的晚会上据说有很多的美国人好像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反而是那些被指名道姓的被讽刺、被谩骂的那些华人教授提出来了问题。
对，这件事情可能要我们把它捋一下、回溯一下。它的导火索就是王一凡在他的学校滨州州立大学的元宵节晚会上的一段所谓 freestyle 的即兴表演。当时他唱的词里面有两句话，叫做“中国学生的晚会办得这么强、这么大，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我们知道，这个在北方的文化或者俗语里面，说自己是对方，比如说爸爸、大爷、爷爷之类的长辈，就是一种挑衅和辱骂。所以这个即兴的词儿其实很有意思。那现场呢，有一些能听得懂中文的这个华裔的学生，他们觉得受到了冒犯，然后就向两位当时并不在场的华裔教授进行了投诉。这个里面首先，王一凡的这句词儿，我觉得在他看来可以看得出来，国家之间似乎就应该是一种零和博弈，谁强大，别人就要叫他爸爸，这是一种很怪异的关系。似乎国家和国家要么当儿子，要么当爸爸，就不能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平辈儿的。那在这之后呢，这些同学投诉了之后，两位华裔教授就通过正常的渠道写了邮件，表达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不安和不满。然后王同学非但没有道歉，反而是直接点名道姓的辱骂了两位教授，骂他们在一首新的词，这个歌词中间就叫《中国爸爸》这首歌里面，把他们提为是狗东西、陈公公、龟儿子、狗汉奸，这就是赤裸裸的一个人身攻击了。那我觉得它表现了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现在的一种现状，就是越来越容易被冒犯，动辄出征，虽远必诛，但是自己其实对于其他族群却并不尊重，经常会语出不逊，而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和民族主义滋养带来的自我正义化。很多人即使已经到了欧美社会，享受着这个环境里面的言论自由，但是并不理解这种社会中另一个核心的基石，就是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对于其他族群应该保持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林森，
佳佳，再回过来再说这个，就是 是旗袍，穿旗袍这个问题，白人女孩穿旗袍，然后就有一个华裔学生就说了，你白人穿旗袍就是对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剽窃，我就非常不理解这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华裔学生他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或者还是从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华人社区移民来的，这个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为什么别人穿旗袍就是文化剽窃呢？那么中国人穿西装又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各种文化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被其他族群接受的时代，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大可不必过于敏感。我觉得大家都不妨用一种快乐的和包容的心态来笑纳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我想说一下，就你刚才提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上升，尤其现在中国社会包括输出到外面的华裔社会也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是跟中国社会目前的一个大背景有关系。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从社会到官方到民间，大家都会动不动的怒不可遏，很容易被冒犯，从美国到日本，从韩国到菲律宾，从新加坡到印度，到处都是敌人，动不动就要逼人道歉或者全民抵制。对于文化产品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官方的媒体，比如说像环球时报为代表的这个经常发表鹰派言论，比如说战狼去年这么火的一部电影，把这种受害者的心态进一步包住。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上一个负责任的友好的大国这样的形象是毫无帮助的，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林森，
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就是特别是有一些就是已经到美国来留学的一些年轻人，按说应该是现在的这样的思维比较敏锐，眼界比较宽的一个人群，但是为什么我们还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反而去拥抱非常狭隘的这样的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东西？
没错，按我们的理解，这些年轻人到了国外学习一种新的文化技术科学或者是其他的知识，按说他们应该是非常包容和开放的，但事实上我们看越来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经常是裹挟着他们。我觉得这个首先是跟他们所处的时代是相关的，比如说我是一个80后，那我这一代人成长的这个过程就是看到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中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能够以更加客观开放的视野来观察这个世界。那90后、95后，他们成长在中国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这个阶段，看到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市场经济加上威权政治这种发展模式，似乎提供了一种他们认为比西方的宪政民主更加优越的发展方式。那么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为这种模式而叫好，会觉得很骄傲。那个人自由等等这些，似乎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其次，我记得我的成长过程中是见证了互联网的巨大发展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就是自由信息畅通会给人的观念上带来非常大的改变。但是90后和95后，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后长大的，他们从小获取的信息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他们没有经历过反右、文革、大饥荒、64，然后大多数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呢并不知情，而在一种盲目的自大的情绪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娱乐至上的心态下，似乎也并不关心。而且最可怕的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就是完全与信息世界屏蔽和隔绝，但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夜郎自大。那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中国近年来社会学术自由的退步，高校里面对于意识形态、对于教师言论都控制得越来越严，甚至会鼓励学生去打小报告，举报老师的这个不当言论，而且这些是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挂钩的，比如说找好工作、读研、送他们出国交流等等等等。所以凡此种种，这些年轻人出国之后依然会主动的拥抱民族主义，成为小粉红也就不奇怪了。另外，官方有一句经常说的话叫做越出国越爱国，爱国本身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但是过于强烈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就不可取了。我觉得检验的一个标准就是要问自己，你能不能分得清一些基本的概念，厘清他们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国家、政党、 政权、政府，然后还有你能不能分得清什么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叫国家主义，还有爱国主义这些概念。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经常会发生一些学生因为老师发表对中国比如人权状况或其他一些状况的批评，或者是提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伤痕而去投诉这些学生，以种族主义这样的理由来投诉，但这些显然并不属于种族主义的范畴。那我觉得真正的强大应该是真正的自信，就是我们到了国外来学习，能够容纳，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能够跟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平等心平静气的这样的交流。人尚且如此，我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更加是这样了。李森，
佳佳，你刚才提到的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比如说50后、60后啊，或者是这样一些人群。那么很多人呢，虽然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了，自己呢也常常大谈要融入社会，但是仍然有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仍然非常的强烈。
是，50后、60后。我觉得可能也跟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那么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接受的信息毕竟是固化的，或者是说是有一定方向的。那么可能即使到了美国社会，他们所处的圈子依然是华人的圈子，他们现在接收信息的渠道可能就是微信，然后有的人英文的能力还不是特别过关，所以这个心态上就更加是几十年之后还是相对比较狭隘和封闭，比较难以接受不同意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有意识的选择去倾听在自己的信息同温层对面或以外的其他的信息，然后做一些思考，可能慢慢的会有利于我们的心态更加的包容和开放。
嗯，好的，谢谢，感谢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李佳佳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39年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三里岛核电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核事故，这一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核电行业。
39年前，也就是1979年的三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三里岛核电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核事故。
虽然事故没有造成伤亡，但是当地的居民全部都成功疏散，而美国的核管理委员会不得不审查安全规范，从而改变了美国的核电行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从宾州发来的报道。宾州道芬郡的许多居民对于1979年3月28日记忆犹新。当天凌晨4点，三里岛核电站的部分堆芯熔毁。两天后，州长宣布居民可自愿撤离，但恐慌已经导致约20万人逃离该地区。尽管当局说事故不会对人的健康或环境构成威胁，但这起事件引起了核监管委员会的警惕，并改变了美国对核能的态度。
所以他们专注于试图改善我们对类似事件的反应，这涉及改进对反应堆操作员的培训，为他们提供更详细的有关其他发电厂类似事故的信息。
事故时，核监管委员会有权派代表到核电厂进行检查，委员会还将新核电站修建许可证减少了1/3。有关当局在事故发生后立即着手清理放射性废物，但把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运送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永久性储存地点，花费了整整14年和10亿美元。当地居民仍然不相信电厂是安全的。埃里赫·爱波斯坦领导的一个名为三里岛警戒的组织，他的团队在事故发生前2年已经开始跟踪核电厂的辐射水平，现在他们主要研究辐射对当地人的影响。
我们采访了数百名，也可能是数千名经历相同的人，这与暴露在辐射下是一致的，口中有金属味，眼睛受到刺激，晒伤，脱发，呕吐，腹泻等症状都与辐射有关。
但是当局认为辐射并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
一位官员对我说，你知道你受到的辐射就像抽了一支香烟或喝了一杯酒。我对那位先生说，在宾夕法尼亚州给我的孩子香烟和葡萄酒是非法的。
克拉迪在当局宣布居民可自愿疏离后就离开了。他说，政府从未向居民适当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引起媒体关注，但由于许多原因，当地人不愿意关闭核电厂。
核电厂如果关闭，会造成大约600人失业，这会严重影响到经济。
三里岛电厂计划于2019年关闭，除非州政府向工厂提供额外的资金。美国之音巴卡莱茨宾州报道。
美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有近554000人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这是2010年以来无家可归人数首次上涨。专家说，这是由于洛杉矶和其他美国西岸城市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显著上升的原因。
无家可归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洛杉矶，而随着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这个问题也日益的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塞尔燕的报道。
安吉拉曾经住在这样的帐篷里，她无法忘记无家可归时的经历。虽然现在她已经不流落街头了，但是她过去几晚都在这里支持她可以运动。这个运动支持洛杉矶无家可归的妇女。安吉拉认为，她们每个人都有权感受到安全和被爱。
She deserves protection.
她应当被保护、被爱，拥有一个家。她应当拥有这些。
Yes.
这个帐篷城就树立在洛杉矶市政大厅，这是为了提醒当地官员，如果继续忽视这个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
Right now,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危机，如果我们还不应对这个问题，那么洛杉矶每个角落你都将看到无家可归者。
洛杉矶市中心看起来已经是这样了，每天都有更多的帐篷竖起。今天洛杉矶有6万多人无家可归。2017年12月，无家可归者点起的篝火蔓延到附近的豪宅，几十个家庭被毁。几天前，洛杉矶市长艾里克·贾西提指出，处理无家可归者问题至关重要。
We need to stand up emergency shelters.
我们需要快速建立应急庇护所，现在就要这样做。庇护所是通往长期住房的一步。
On the path to permanent housing.
洛杉矶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修建临时庇护所，然而一些洛杉矶人反对将住房发放到无家可归者手中。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不去帮助那些工作的人或者学生？我想要一个干净的私人公寓，但是我付不起房租。为什么要给那些完全不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公寓？
与邻居和活动人士一起，塔蒂亚娜试图劝说市政府禁止人们在街上居住或睡觉。目前这项努力还没有成效。美国之音巴格达萨尔燕，洛杉矶报道。
由巴基斯坦制片人阿萨德·马利克制作的《第三航站楼》是一部长达12分钟的互动电影，向人们传达了一些旅行者进入美国时要经历的考验和磨难。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普泰发自纽约的报道。
海关的询问室里，一些旅客将接受面试询问，但这可不是真的机场航站楼，这是增强现实电影制作人阿萨德·马利克电影的场景。
我当时在阿布扎比国际机场的第三航站楼，因为第一次要来美国，接受了面试，过程给我的感觉很糟。尽管我有该有的材料和签证，我记住了我的经历，这后来反复了多次。我觉得这种两个人面对面，一个人有权利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之后审问并试图了解对方的意图，这是很有意思的机制，对于讲故事也是一样。
在这部互动电影里，参观者戴着增强现实的头盔，这样他们能与想要进入美国的虚拟旅客进行互动。旅客看起来是穆斯林，提问者可以从问卷中抽取问题，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搜取乘客宗教、习俗以及入境意图等有关的信息。面试最后，谁能够进入美国，谁被视为有嫌疑的人，完全由观看者来决定。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用固有的印象来评判一个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丰富性格的矛盾体，或许你根本想不到。
让人们亲身经历这部电影，马利克想让他们体会一些穆斯林旅客在面试时的经历。虚拟现实程序员英格丽·库帕赞扬这部电影的及时性。
从目前这个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个电影太及时了。
对于一些观众来说，看到他们将在面试中遇到的人是新奇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让海关的工作人员看看，让这些面试的人体会一下被面试的感觉。
阿萨德·马利克希望能通过虚拟现实电影节让更多的观众接触到第三航站楼。美国之音阿普泰，纽约报道。
博物馆一般都会配备讲解员，这个夏天史密森尼博物馆迎来了一批金属之躯的机器人讲解员，接下来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一起去看一看。
走进国家广场上的非洲艺术博物馆，你也许会发现这样一个白色身影。泰特尔身高1.2米，有着卡通人物般的外形，他是博物馆的新讲解员，主要负责接待游客，尤其是向他们介绍博物馆最新的斯瓦希里展览。泰特尔经过事先编程，参与编程的讲解协调员米歇尔·爱德华兹说，泰特尔能够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展览内容。
我们是一个艺术博物馆，通常来说只有一个标签来说明一件精美艺术作品及其产生的背景，如果多了一层解读，多了一层与参观者的互动，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有个机器人在这里就可以展示艺术品的制作过程等等，这些我们在展览中可能无法展示的东西。
非洲艺术博物馆是试点使用 Piper 机器人的几个史密森尼博物馆之一，这些机器人由软银公司赠送。虽然 Piper 已经在日本和欧洲多地上岗，但是大多数是在零售店，这是 Piper 第一次受雇于北美的博物馆。还有五家史密森尼博物馆也有 Piper 的身影，包括非洲裔历史博物馆和史密森尼城堡。在不同博物馆站岗的 Piper 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非洲艺术博物馆， Piper 会教游客说斯瓦希里语。 由于处于试点阶段，这些 Pepper 还不具备人机互动或脸部识别等功能。不过 Pepper 可爱的外形，时不时来场舞蹈秀或是索要自拍，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兴趣，尤其是孩子们的。
可以看到机器人，我觉得好酷。它会活动和跳舞，甚至说话，我都不知道技术已经如此先进了。
爱德华兹表示，如果试点顺利，这个夏天 Pepper 还会在史密斯尼旗下更多的博物馆上岗。美国之音墨语，海伦·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漂洋过海所面临的全新生活，这些留学生是否适应呢？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我是凌晨六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们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了。结果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我当时是在一个俄拉荷马的私立高中度过的四年时光。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万事大吉，什么都好，就是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新鲜，什么东西都愿意去尝试。结果到了高二，完蛋了，什么都感觉不新鲜了，看的也看过了，也都经历过了，就开始想家了。后面就更严重了，有些事我就是找理由，就说自己生病了，自己不舒服了，干脆就是说有几天就连学都不去上了，待在家里边打电脑游戏，到了夜里边还熬夜继续打。那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整个高二的情况都挺不堪回首的，完全自我封闭，自甘自我堕落，就是自己也成了一个就是负能量的发生器。这段时间我父亲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有些时候夜里边我就给他打网络电话跟他谈心。
我干嘛一定要在这儿破点啥？
我爸就告诉我说让我咬着牙硬挺下来。后来我也就明白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这么多精力，我不能说让这些东西都付之东流吧。其实这段时间我就可以说是顿悟了吧，就是我曲成舟，我必须得混出这样子来。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天夜里边，我离开俄克拉荷马，我是凌晨六点的飞机，我就跟我那帮哥们儿姐们说，太远了，你们别送了，我自己一人去就行。结果一哥们儿回我，不行，这我们必须得送。从高一到高四，每次暑假回国的时候，我都是兴高采烈的，唯独这回，我在机场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孤零零的等着飞机，我就哭了。您说我好不容易珍惜这么一回，得四年没了。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至十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来关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峰。上个星期六，美国驻中国使馆网页刊出白宫新闻秘书针对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称，中国民航局不久前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网页和宣传材料中有关台湾等地的标识，以符合共产党的标准。然而，这样的要求是胡言乱语。 中国向美国人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地方输出审查制度和政治证券的努力将受到抵制等等。美国这番公开批评引发各方强烈反响。那么美中贸易摩擦是否正在导致两国之间的公开政治对抗？低谷中的美中关系，贸易与政治，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请在星期三晚上9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